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聚会敬拜哈。那今天我要讲，不要怕，只管讲哈。这是主给保罗的一个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段宣教旅程啊，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这也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哈。那不要怕，只管讲啊！你心里面有没有？在传福音上面呢，受到挫折过啊，只要你有在传，你面对的必然是有挫折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遇到了挫折，主的帮助、主的同在、主的给我们的这些确据啊，就像保罗的经历一样，就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哈，也有很大的确信。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保罗在他的三次旅行步道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跟旅程。因为刚刚我们读经有读到，他在这个哥林多城市呢，待了有一年半，一年半。那这18个月，你看他整个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呢，可能只有2年或2年半的时间，可是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在这个城市，所以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那我整个段落呢，会从17章一直讲到18章22节，但是这个长段落里面呢，我们主要讲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节里面。好。我们刚刚读到说，保罗呢，他一路走来，离开雅典来到这个城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讲讲他一路走来，他来到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景况哈。如果我们有去读到这个保罗后来写信关心跟指证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的事上，他就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呢，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的。我软弱惧怕战战兢兢、那这个该从经文上来看、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你们看到他这个经文、又、三个又、那其实这个又呢，其实是加强了，表明了他当时是多软弱多惧怕又战兢。弟兄姐妹，你们会想，究竟保罗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究竟保罗当时的身心灵情况是如何？究竟他从这个一路走来，他不是经历主很多吗？主的这个意象啊、带领啊，不是很多吗？难道他还没有修到一个地步吗？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字？因为很多人以为如果我们带着一些我们以前的这个宗教背景来的人，会觉得基督教是不是也是要苦修啊？是不是修到了某一个程度了，我们其实不会再遇到这些问题，不会再有软弱、惧怕又战兢？弟兄姐妹，不是的。我觉得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使徒们的经历，我们从使徒彼得等等也在看到使徒保罗，在我们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随时使我们软弱惧怕又战兢。但是被主雕塑过、被主摸过、被主这个调教过、被主操练过的、经历主多的人，他们在属灵的里面有成熟老练，可以分辨他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益处呢？跟初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在他们遇到这些软弱惧怕又战兢的时候，他们回转，就是回转转向神的这条道路跟这条秘诀的道路，他们比初信的人成熟老练得多，所以他们很可以很快的转向主。所以我们其实呢，不要有这个我们以为我们不断的操练啊、灵修啦、读经，是要到一个什么都八风吹不动的景况，不可能的事。好，我们看到保罗很诚实的说，我来到哥林多，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战战兢兢。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 归纳出两个重点。当然他一路奔波，一路奔波，从他这个土耳其一路奔波到马其顿，到这个哥林多，亚盖亚省的哥林多。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旅程呢可以稍微的摘要一下，大家就比较清楚。他一路奔波到哥林多来，我相信是身心俱疲。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沿路的走过的路程，我们心里会想，哎呀，真是心疼这个保罗，他马不停蹄为福音传扬，但是很多地方又催逼着他，逼迫着他要赶快离开，赶快逃离。他来到哥林多至少为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是他心里面，我在讲是心里面的这种焦虑。第一，他到底要怎么样向哥林多人传福音，他心里焦急。我们会针对这两个重点等一下来说明。在他软弱惧怕又战惊的时候，他心里面焦急的时候，怎么样对哥林多人传福音，那哥林多人是怎样的人。那然后呢，他如果我们去看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一定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想要先到会堂里面安息日传福音，因为犹太人已经先认识了神的前面的启示，而且圣经旧约圣经是借着犹太人而传出来的。但是犹太人的抗拒福音让保罗心灵灵里真是伤痛，灵里真是伤痛啊！所以光是这两样在哥林多真的是心灵都受挫，那可能再加上身体的这个疲惫啊，还有他一个有一个很这个长时间的宿疾，身心灵的软弱，他这样子说是绝对有可能的，绝对有可能的。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来先来看那个经文的第一句话说，这些事以后保罗从雅典来到哥林多那哪些事，那为什么到了雅典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有时候看使徒行传呢需要一些地图帮助我们去想它的这个地名的一个分布的情况大家还记得吗？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安提阿教会出发，然后呢经过了这个基利加省然后跨过了这个省以后呢到哪里如果你这个手上的机器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放大可以看得到更清楚一点点然后呢你看他离开了叙利亚尼亚，到经过基利加，接着呢这个地方呢是从整个现在的叙利亚往土耳其的方向走这边是群山峻壑，我刚上次已经讲过要走这条道路真的是不简单的然后呢他接着去了哪里呢，就往加拉太省去可能要帮我恢复到原来的 size 缩小，对对，好，往加拉太省去往加拉太省去，蓝色的地方就代表加拉太省。那他呢到了那里呢就这是他第一次的这个旅行步道去的地方，他就拜访了这个他所建造的教会，从里面呢就选拔了一个同工加入了这个第二次宣教的，就是提摩太那然后呢接着他们就跨过了亚细亚省这些都是在罗马时代他们这个省份的名称跨过了亚细亚省，到了哪里呢？到了一个叫做特罗亚的地方在特罗亚地方他们就要有一个意向要往马其顿去，大家记得这件事情。那在特罗亚领受意向呢，就跨了海就到了这个巴尔干半岛，就是马其顿省到红色的地方马其顿省。然后呢马其顿省呢这一路走来，你看到他有经过了很多的城市从马其顿省一路呢就下到了南边的亚盖亚省亚盖亚省这个就是现今的希腊希腊这边你就看到这里。那在这里呢哥林多呢他就写信给他沿路经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里写了书信来兼顾他们。接着呢保罗呢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以后整个旅程他就绕 经过，因为传奇的关系，经过哈以弗所，没有待太久，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报告众教会、外邦众教会的情况给耶路撒冷教会知道，然后呢，就回到了安提亚教会。好，这是他整个行程大概两年到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哦，这是一大圈哦。连我们如果要出去旅游走这一大段，如果按照保罗的脚程哈，跟这个等候传奇的时间，我想我们可能要非常的舟车劳顿了哈。那我们先来看他现在在这个马其顿省跟亚该亚省，他跨到马其顿省以后呢，其实除了一路建造传扬福音建造教会之外哈，大家应该还记得保罗很辛苦哈。比如说他先到了马其顿哈，这是比较缩小的图，大家比较近的图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标号第七号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啊，腓立比城哈。在那里呢，他是被请出去，他下到监里面，这个我们都已经有讲过了哈，下到监里面然后被请出城去。他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城哈，在地图上标号是第十号帖撒罗尼迦城。在那里呢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之外，引起了犹太人的嫉妒哈。这个嫉妒呢引起了整城的这个暴动哈，整城的暴动。最后呢他不得不逃离用逃的哈，真的不得不逃离帖撒罗尼迦城。然后他就来到了附近的那个庇利亚城。来到了庇利亚城呢，保罗看了一下，哎，庇利亚城的犹太人比较良善一点点，他们至少听了这个保罗在安息日会堂里面传讲的这个基督的福音，他们还去看圣经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感觉好像有福音的出口了。但是那一批在帖撒罗尼迦城紧追着嫉妒保罗，然后紧追着保罗不放的人，就追逼到这个庇利亚城来哈，然后呢继续被他们来追逼，然后又逃离了马其顿省，就往了南边亚该亚省来。那亚该亚省呢就要去比较大的城，里面可能比较多这个犹太人的可能性比较高嘛哈，所以就来到了雅典。这个就是保罗他在马其顿整个的经历是逃离的啊，还没有得喘口气他就逃离了，那就留下了希拉跟提摩太他两位重要的同工来兼顾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就赶快逃离了。结果逃离到了亚该亚省，到了亚该亚省之后呢，他来到了雅典。雅典这个城市哈，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哈。雅典呢，其实这个城市是罗马帝国时代哈，有三间很重要的大学啊，等于说雅典是一个学术城啦哈。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有名了。比如说，大家听过苏格拉底有没有？柏拉图，那他们就是在雅典啊，在这边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哈。那么这些哲学思想，一直到希腊帝国这个能够征服到整个欧亚大陆以后呢，仍然流行在这个地方。那么罗马帝国时候三个很重要的大学，除了保罗的家乡大树有一个大学，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一个大学之外，雅典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学，说它是一个学术城。可是这个学术城呢除了这些哲学之外，保罗其实忧心的是他看了有非常多他们拜非常多的偶像啊，那他就非常的忧心，想要给他们传福音。那雅典人是非常怎么讲，言论自由的，它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哈，言论自由的。那么言论自由呢，你可以有机会到一个地方呢来讲述你的思想哲学，他们通通会来这里，有点像这个市政厅开了一个公听会一样哈。那结果呢，保罗就在这个公听会当中，他们就请他说你要讲什么，来你就来讲吧哈。那保罗就讲啦，有一位神啦他创造了我们如何如何等等的。然后呢这位神呢为了要救我们，他就有复活为我们死之后还复活。讲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这个大家在听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就一直在讥笑哈哈大笑等于是保罗是被公开羞辱在这里呢哈哈大笑，他讲什么呀我们 以后有兴趣再听你讲吧之类的话，他们不是冷漠，没不感兴趣，他们的态度，再来呢就是什么讥笑保罗，但是仍然有少数人，有归信的，有少数人，非常的少。那其实保罗呢，为了要等待希拉跟提摩太跟他相聚，他就来到了哥林多城。这就是保罗他来到哥林多城以后他身心俱疲的情况啊。那哥林多城，哇，那真是要讲哥林多城啊，一定是那个情况，可能保罗看到的是比雅典更糟糕的。为什么呢？哥林多城呢，它位在这个整个半岛的南端，它海上路上的这个交通呢都非常的这个居枢纽之地位啦，可以这样子说哈。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哥林多城是世界级的城市啊，世界级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去想世界级的城市，那就是世界都知道的。在一个通讯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却成为世界都知道的城市，那么是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你知道他用什么闻名吗？哥林多城以什么为著称吗？第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城市，来往的船只还有货品啊，欧亚非啊，这个货品都在这个地方做，有一个很大宗的买卖啊，大家呢船运啊到哪里到这里都是为了要做什么，要做了很多的买卖啊。除了这个地方之外，除了这个商业，还有一个啊，如果我们去看罗马帝国的一些发展史，他们讲到哥林多，有一句谚语就讲到有点像我们中国话讲的哈，我们中国话讲说，哎，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也就是你没有本事呢就不要上梁山去哈。同样的，你没有本事千万不要来到哥林多。为什么？你来到哥林多就是要花钱呢，除了做生意的花钱之外呢，还有一种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种，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要花大笔的金钱去跟庙妓交合。弟兄姐妹，当保罗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他心里头焦不焦急？哥林多呢，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亚盖亚省的一个首都。我们看看哥林多人，保罗如何看哥林多人？保罗为了要向哥林多传福音，哥林多人传福音，他心里多焦急啊！哥林多人在保罗眼中是怎么样？他们拥有知识，高傲自大，口才流利，思辨敏捷。你还没有说一呢，他就已经可以加添很多了哈。然后呢，他们这些住在哥林多的人呢，因为住在整个罗马帝国都知道的一个商业大城啊，所以他们以拥有财富为尊荣，以拥有财富为尊荣，以拥有口才为高傲啊，以拥有财富为尊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然后呢，他们根本以这个生活方式，他们不觉得那叫道德低落，他们还很炫耀，因为他们非常有特色，可以招揽整个帝国欧亚非三大帝这个帝国各样的人来到哥林多，所以他们还引以为傲他们的特色。可是在保罗的心中，这样子一个道德低落的生活方式，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怎么传扬福音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犹太人，他来到哥林多呢，大家有读到刚刚顺法弟兄带我们读到哈，特别在第六节有讲到一件事情哈，他保罗呢在第十节讲到说，他安息日一样去会堂里面呢传讲基督，针对犹太人跟希腊人啊。那第六节就讲到，因为这边的犹太人呢，他们一样哈，就是毁谤啊，又抗拒，保罗就抖着衣裳哈，其实就是。切割了哈，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难道保罗放弃对犹太人传福音了吗？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这句话。如果我们往后去看保罗，他所有的再去，比如说第三次旅行布道等等，他仍然向犹太人会堂宣传福音。他在这里，他只是讲到他不要在这个会堂里头传扬福音，于是他就把传讲的地方搬到了一个什么罗马人的家里，就是提多尤士都。他呢，本来呢是慕道，对犹太教的慕道，然后呢，现在被保罗这个归信为可以用的，他家就开放。那这个家人，哎，你看上帝真的是掀起环境，掌管环境的哈。虽然在犹太人的会堂不能，但是我们在罗马人的家里面可以开放，有一个聚会点哈。那这个罗马人的家里面呢，又靠近哪里？靠近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后来又有了犹太的这个管会堂的人来信了主，他们全家也信主，甚至有一些这个据点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哈。所以保罗并没有对犹太人放弃传福音，没有，好，只是在哥林多城他离开了那个犹太会堂。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保罗没有放弃对犹太人传福音呢？就是他后来呢，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后，他是去这个写信给他想去罗马，那罗马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那边有逼迫哈，所以需要一些福音的坚固哈，那他就写信给罗马那边地方的弟兄姐妹，他就讲到关于上帝对犹太人的心意哈，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心意，好，他就表达。我用的是这个 CCB 的版本，不是和合本的译本。那 CCB 呢，就是现代中文译本。然后呢，这个他就讲到说，其实我心里头是渴望上帝，一直向上帝祈求犹太人能够得救的。好，在这里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必须来了解保罗在对犹太人的这种爱。他说，这个犹太人抗拒福音，难道上帝有放弃他的选民吗？当然没有，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自己都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都没有放弃啊，上帝都没有放弃啊。那么以色列人现在的抗拒跟不信，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得救了呢？爬不起来了呢？他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心意，我觉得是真的是 也是代表神的心意哈。他说恰好相反，他们现在的这个跌倒反而把这个救恩什么，因为他转向了这个外邦人嘛哈。那这个犹太人呢，心里嫉妒哈，心里产生这个嫉妒。那如果犹太人的这个拒绝福音给世界带来了富足，就是把这个福音，把基督的福音跟这种属灵的丰盛传给了不是犹太的人，带给世界富足。那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失败 给世界带来了富足，给外邦人带来了富足。那么一旦他们回头发愤图强的时候，不是要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了吗？所以有很多的宣教机构是针对犹太人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属灵的好处。那么当他们回头发奋回头的时候，这世界就要蒙更看见神的祝福跟恩典了。这就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个心意也是神的心意。那么对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保罗说，你千万不要，他不会因为犹太人的一时拒绝而把他们放弃。那他还提醒我们呢，这些传福音的人他说犹太人呢，以色列人是被上帝被神亲自栽种的这个橄榄树被神亲自栽种的。那某一些枝子不幸被折下来了，然后呢，接上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信就接上了这个属灵的福气，接上来了。他说，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不要自高，要敬畏上帝的主权。讲什么呢？保罗把以色列人的前面的景况的福音交托在神的主权里面。 他的心就转换了，有神的心意来看这件事情，神有主权，那他自己呢也不能自高，要敬畏上帝的主权，他就想到，他就提醒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不要因为人一时拒绝你，你就放弃了他们，更不要因为人一时拒绝了你，你自己在主里有了一种自高。那上帝如果没有疼惜原来他所亲自栽培的橄榄树的枝子，他把它折下来了，他也很可能因为我们的自高或者不敬畏神，过度了，侵犯了神的主权，就把我们也折下来了。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来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那保罗他们的宣教，他们是跨出去宣教，那我们呢是传福音的使命的人，我们难免会去被拒绝，难免会给人羞辱，难免会让人家有一个这个抗拒的这个阶段，我们心里头会难受。可是呢，如果你还是坚持在神的里面传神的工作，传福音的话，那么你就要向保罗来看齐，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交托在主的主权里面，然后继续用在主里真正的爱来爱他们，继续传扬福音，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我们来问问自己，最近你有没有向谁正在传福音？你是不是也遭遇到像保罗这样子心里焦急失望挫折，你甚至于失去了爱心，你想放弃？那么保罗的经历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让我们继续调整好我们的眼光，把你的对象在祷告里交给主的神的主权里面，继续用主的爱来爱他，继续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点，主说不要怕，只管讲。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主不是只有说话，主是掀起环境，掌管环境，掌管一切事物的主。当主说不要怕，只管讲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可以有这样的确据，不要怕，神必在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印证。保罗得到了怎样的印证呢？刚刚我们提到了，第一，他有福音的果子，得到了福音的果子，得激励，这个罗马人，还有这个管会堂的，还有全家信主的，还有一些哥林多人听了就信主受洗了，哎呀，他就开始有福音的果子，得激励。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针对这个对象呢，他抗拒，我们会挫折，可是当我们转移一下的时候，暂时转移一下的时候呢，神就在那里兴起了不同的工作。保罗从福音果子就得到了激励，这是第一点。所以他 主说不要怕，你只管讲，这里有很多属神的人，要神要招他们。第二个，整个大环境不一样了，他从整个大环境来得到了帮助。什么样的环境呢？政治环境，政治环境。记得很多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不是被那个被棍打吗？你看他们的随时都会遭到这种地方官的管束。那其实当时呢，就有一个叫做加流的你可以叫做省长啦，或者是总督啦，有人叫他叫巡抚啦，不管啦，我们这个翻译的名词，总之他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非常有名的人这个是在考古的资料里面都存在的。加流这个人呢，如果我们大家知道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晚一点点做皇帝，那就是在罗马那个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就那个有一个叫尼禄皇帝大家知道那这个尼禄皇帝的私塾老师就是这个加流。那他对这种，那他刚好在这个亚该亚省呢做这个省长。他就这个保罗呢又被这个环境带到这种被诉讼绑到这个公堂去的时候呢，这个加流呢他就觉得 你们犹太人之间的事情、啊、没有影响罗马帝国的法律的，你们请你们自己，他都完全不管、啊、你们这是你们内部的事，跟罗马法律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看那个经文上写说，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什么是你们犹太人之间的事？是你们自己宗教事务的事，是你们自己律法的事、啊、跟罗马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采一种很宽容的政策、啊、让他们内部自己去调和。所以他并没有想要用罗马的公权力来对付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他也不会像有些总督或有些、这个省长呢， 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呢、怎样夸大、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所以呢他采用了宽容的政策。而很多后来加流的这个做法呢，在很多这个罗马帝国的很多的省份的省长，他们都按照这样的做法，所以有一阵子基督徒可以松口气、啊、这个大环境，你看谁能够掌管这大环境？保罗使不上半点力气，对不对、啊、但是神掌管大环境、啊、主说不要怕、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大环境是神掌管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大环境是主所掌管的，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怎么样？不要怕，看起来很多的环境里头是不符合我们人心所想，但神仍然掌管这个大环境。你的盼望，你的信心还在神的身上吗？第三个，我觉得一个最安慰的就是，当一个侍奉的人，他可以从配搭的同工当中得到安慰。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侍奉的人，特别是传扬福音的人，特别是在外地的宣教士，从来也绝对不可能是单打独斗的，绝对不是，一定是、彼此配搭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头感动，感谢主赐、配搭同工来安慰，来安慰，来给保罗安慰。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待下来，有一个喘口气，不在那种逃命一个城市逃过一个城市这个情况里面，跟他碰到的这个从罗马城被逼迫赶出来的犹太人，这对亚居拉白吉拉夫妻，他们就来到哥林多城、啊、他们应该是信主的。那后来、啊、不但在哥林多跟保罗一起这个做织帐篷的这个生产的生意、啊、给他们生活有一个稳定、啊、一起在哥林多传扬福音，后来在以弗所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据点，以弗所教会还有在罗马都成为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福音里头主里头配搭的同工、啊、神真是知道保罗一切的需要，真的是感谢主。后来啊、本来希拉跟那个提摩太他们不是被留在这个马其顿省吗？马其顿省其实腓立比教会犹太人很少、啊、那后来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帖撒罗尼迦这个城的时候引起的这个暴动，刚刚我们 讲到他就一路被逼迫出来、啊、留下了希拉跟提摩太在那里兼顾那马其顿的教会，特别是刚刚才成立的啊，还没有机会好好造就他们生命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在新约里头有一卷书叫帖撒罗尼迦，大家知道了吧、啊、帖撒罗尼迦就不是人名哈，是地名哈，是帖撒罗尼迦，就是在这个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布道里面、啊、建立的一个、城市的教会、啊、他也是在这里呢一路被逼迫的哈。那这个他们就希拉提摩太呢就从那里呢就回来就报告了好消息，说哎呀，这个马其顿教会呢他们也屡遭逼迫哈，也屡遭逼迫，但是他们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是成了整个马其顿省跟亚该亚省的这个榜样啊。你看这个风声传得很快啊，这个信徒的榜样马上就传到了这个、哥林多来啊。保罗心里欢喜快乐，因为他心里挂念这些教会，他建立了传扬了福音给他们还来不及跟他们更深入的讲福音的这种信息，神的启示还更没有办法更扎根让他们信心坚固，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会不断的被逼迫。然而这个好消息让保罗心里面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安慰啊、那希拉提摩太、啊、也按着保罗的吩咐、啊、在这里配搭、啊、既能够配搭又能够独立 来面对事工，我觉得这就是在主里成熟的同工了哈。好，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想要在主里与主同工啊？你要怎么样可以与主同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那些为福音摆上的侍奉者，或者我们说叫宣教士呢？弟兄姐妹，当我们从保罗这一段旅程里面看到他一切的需要吗？你真的关心神的国度里面的事情吗？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主同工，来真正的来帮助这些为福音摆上的侍奉者？他们有身体的软弱，有心灵的软弱，有灵里的这些伤痛，你如何为他们祷告呢？当我们最近在为印度，当我们祷告会最近在为印度的这个COVID-19 啊疫情祷告的时候，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些图片，我心里都心痛。我们没有办法去印度，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为印度的工厂来祷告。印度十多亿人口，十亿，超过十亿了，他们的基督徒大约只有3-5% 的人口。他们在那里常常会被很极端的印度教的人来殴打逼迫，跟保罗的情况一模一样。最近在基督邮报里面更报道出来，在疫情当中有120位的传道人死于 COVID-19， 而且都在40-50岁当中。哎呀，听了好心痛啊。在这个正需要福音来安慰这块土地这块人民的时候，神的工人遭遇了这样子的不幸。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与主同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怎么样可以实质的帮助这些侍奉的人、传道人、宣教士，又如何为他们祷告？第三，主说不要怕，你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经历过主的同在。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主的同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事。你是怎么去想或怎么经历主的同在的呢？你来看保罗他怎么经历。保罗有主的同在，使他更加的确信掌握到传讲福音的要领是什么。哥林多人口才思辨不输给雅典人，他们呢满脑子的知识，所以保罗呢面对这种在知识里头高傲自大的人，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哥林多人看不起保罗，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后书，他看不起保罗，看他是没学问的，口才笨拙的。然而保罗他放下了自己很多的那种他这边后面讲的什么，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什么叫智慧委婉的言语？有时候我们为了让那个人信主，我们的话有时候就扭曲了一些，我们在传讲基督的福音里面可能绕了一大边，只是为了要说服别人的道理，而不是福音最真切的那个点。所以他灵里刚强来以后，他就专心只讲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好叫你们相信这福音呢，不是凭着某些高 这些 在口头上讨论了半天的学问，不是，而是圣灵的能力。让他们信是因着圣福的信，圣灵的能力使他们心里面有信心的确据。弟兄姐妹，我们去想想，你是在道理上认同基督教吗？还是你真正的在圣灵里头有一个真正的相信那种确据？你知道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是要背起十字架走一条舍己的道路的。我们想的不再是自己，我们的聚焦点不再是自己，而是神跟神的工作，神的国度。这是我在我们生命成长上必须要经历的事情。第二点，主的同在不但是坚固了保罗在传讲福音上经历神的大能，更让主的爱的同在使他有能力在软身体软弱、心理灵里都很软弱的时候，仍然用主耶稣的爱来牧养群羊、建造教会。我说了，我们不是修到一个地步不再有感、不再有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不断的经历的问题，我们很快的可以回转到主的里面去。这个是在主里成熟的人，这是在主里有经历的人，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秘诀。不是说不再没有问题，也不再是有问题来没有感觉，不是的。保罗他在铁撒罗尼迦教会，当希拉跟提摩太把好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就赶紧写啊，就是这个就像写给加拉太教会一样，写给他们书信，兼顾他们，表达对他们的爱跟想念。他怎么说？我在你们当中不是要求你们的赞美，不是要求你们的荣耀，不是的，而是存一个在主面前的温柔谦卑的心，好像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刚过完母亲节，体会到母亲的爱，好像妈妈乳养孩子一样。我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是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更是连自己的命舍了都不惧怕，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不仅像妈妈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为自己、为教会舍命，保罗还说，我当初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叫你们的生命有所长进。劝勉、安慰、嘱咐，神的话、神的教导，为了什么？为了他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这些教会见主面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荣耀主的名。是好像爸爸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把你们招进了神的国。我觉得保罗他经历到主的同在加给他的力量，他不是只留在自己的身上，他把这些爱都给出去，给主所爱的教会。他爱主所爱的教会，连命都舍了，主所教导的他一样没有保留，都给了教会，为了要使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信心被坚固，你们的爱心能够成长起来，你们的盼望存在主里面，使你们的生命都得到属灵的益处。第三，保罗在他身心灵几乎要被压垮的时候，他经历到主所赐的盼望。这个盼望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找到。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甚至可以背。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 保罗实在是经历到自己软弱的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很需要帮助。可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盼望，有没有放在神的帮助上，主的同在上？主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确据要在我们心里面有深深的要有一个很深的确据。神是帮助我们的，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从来很少第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去想到神的帮助。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知道保罗经历到怎样的软弱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这可能字有点小，但是你可以放大或者把它记下来回去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软弱。什么样的软弱呢？去到监牢受到鞭打，而且鞭打是很重的，而且好几次是冒死，死都有可能的。被犹太人鞭打，每一打了5次，一次是什么？39下，40下减一下。被棍打，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了有3次，还有被船坏了落在海里头1天1夜，走远路，你看他从叙利亚走到整个跨过整个土耳其来到欧洲，走远路的时候有江河的危险，有各样的危险，盗贼的犹太人的、外邦人的、城里的、旷野的、海中的、假弟兄的，他也几经劳碌，赤身露体。可是他最后这句话，黄色我标出来，除了这外面的事，你看他说这是外面的事，还有什么？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心里面的，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跌倒了，他心里头不焦急呢？这是保罗说的经历的软弱。但是越经历这些软弱，他就越经历到主的同在。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弟兄姐妹，你一定，这是你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帮助。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当我们身心里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连祷告我们都舍弃了，我们就当做那叫做不晓得怎样祷告吧，不知道怎么祷告吧。圣灵会为我们祷告，这时候主的同在会为我们祷告。我们只要怎么样？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主，我们可想的主，我们交给，在祷告里面交给神。圣灵的工作呢，就把神的心意转化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这个转化要很多的这种帮助，是经过很多很多祷告的功夫。这叫内室里头的交通。我们在圣灵里头有很多我们自己放不下的重担，有很多的担心挂虑。然而当我们在圣灵里头，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为我们祈求的时候，他把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神的力量在祷告里面转给了我们，加给了我们。所以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叫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见一件事情，原来万事是互相效力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叫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神的眼光去看到这些事情的人来得着益处。弟兄姐妹，神的同在需要我们有一种盼望，那就是神没有撇弃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大家还记得吗？我曾经讲过荒漠甘泉这个例子，就是考门先生跟考门夫人。当众人以为考门先生他6年生病离开了这个宣教的工厂，很多人以为他的生命就此侍奉主就此结束，但是他却对着那个大幅的 中国地图，当时中国里面有内战，有内乱，经济也不好，他忧心，他说，我虽然被绊倒，我的身体的软弱，我只是被绊倒，可是我是一个赛跑的人，我不会倒在那里，我还要起身再跑。他如何起身？他明明身体是软弱的，他就为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城市，他所知道的地图上出现的，为中国福音祷告。他是一个赛跑的人，他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他是在爱，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得着了一个属灵的益处，他把中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上，但他仍然爱中国。弟兄姐妹，你究竟是怎么去看待主的同在的，主耶稣的同在？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主耶稣的同在。他掌管环境，主耶稣掌管环境，他不仅仅透过圣灵给我们安慰跟力量，他有一个更美善的目的，他正积极地雕塑你我的属灵的生命，好叫我们在福音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面不落人后，不轻言放弃，不是遇到困难就说 no， 他是塑造我们坚忍的品格。什么叫坚忍？就是在盼望当中，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有主的帮助的这个盼望，我们仍然坚持不懈面对挑战，把主的托付来完成。我们可以被绊倒，但我们可以不跑吗？我们仍然继续一棒接一棒的跑下去。弟兄姐妹，我们为神的国度各样的事工祷告了吗？愿这篇不要怕至关讲，成为我们在福音使命上继续奔跑的动力，给我们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的使命上，传福音的使命上，主啊，你的圣灵激起我们里面的火热。主啊，让我们以神国的事工，以神的仆人，神的在福音是工厂上所宣教所摆上的每一位侍奉者，主，我们来向你来仰望。愿主你让我们与你同工，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份属灵的工作都得着主我们在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